Sambadang ทิฏฐังจรังสิงโนวาสยานุวายามัสสสวิกาตมินดุเอตังสติงอเดตเนยบรมมะเมตังวิหารังมิดมาหุนิทิงชานุปธรรมสิลลวาดัสเนนสัมปันโนกามิสเนยเกรานหิจาตุสัพพะเสยังปุนาริติติเอเตนะปัจจวัญเจนะสัตติเตโหตุสัมบะระเอเตนะปัจจวัญเจนะสัมบะระโกวินาสตุเอเตนะปัจจวัญเจนะโหตุเตยยมังคลัง ยังดุลนิมิตังวามังคลัง เจโยจามนาโพสกุณาสสัตตุปาปาจหาดุสิตินาตันดังมุนนานุบาเวนวินาสมินตุยังนินนิมิตังอามังกลันเจโยจามนาโกสักุนาสสันดุปาปาจหาดุสิตินาตันดังดัมมานุบาเวนวินาสมินตุยังดินมินิตังอามังกลันเจโยจามนาโกสักุณาสสันดุปาปาจหาดุสตินังวตันตังสังกานุบาเวนวินาสมินตุสัมมีทิโยวิวัจจันตุสัมบะโรโกวินาสตุมาเตบาลวันดรายุสุขีดีกายุโกบาลภาวะทุสัมบะมังกลังรักขันตุสัมบะเดวตาสัมบะบุญญานุบ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ุตติบาวันตุเตภาวะทุสัมบะมังกลังรักขันตุสัมบะเดวตาสัมบะดัมมานุบ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ุตติบาวันตุเตภาวะทุสัมบะมังกลังรักขันตุสัมบะเดวตาสัมมาสังฆานุบ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ุตติภวันตุเตสาธุสาธุสาธุ今天呢请让我暂时放下那个观禅的讲座这个下一回再延续。今天呢，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生命的历程，一个在我来说曾经很重要的，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的修行的因素，也许这个分享会对你们之中有些人有一些帮助。昨天当我讲完讲法讲座过后，我回到去总是觉得好像缺乏了什么，好像失去了什么，好像有一样东西不存在在我的心里，但是我没有太多时间想，因为今天我要过去静心文教中心。那么因为那边要讲的课题是传车经，是一个他们要我讲一个比较高层次的课题，好，那我就讲传车经起清净。那对这课题要有一点资料在手，所以我昨晚要准备没那么多时间想，但是我讲完座过后我回去，我觉得心里好像缺乏了一些东西，好像有一样东西缺乏，但没有时间去检查。一直到今天凌晨起来的时候，一起来我就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。我发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缺憾，就是
的当时在讲的时候，心里找了一个很珍贵的东西，那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体谅。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体谅，少了一份体谅，突然间整个心亮了起来。不是我们说什么，是以怎么样的心去说。那这个数字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，曾经在我修行一直卡看不到错在哪里的时候，我有个朋友点醒了我，把我内心里面用一个男性的理性压制了很久的真心和真情引发出来，让自己的心活了起来。就在我的心活了起来过后，我的修行上路了。就在那段期间，很多很奇怪，在我修行要突破以前那一段期间，短短的两三个星期，连续有好几样东西都在我生命里面快速的摆正。我在不同的场合都会提出不同的因素，但是其实真正来说是好几个关键性的错误就在那个时候得到摆正。其中一个就是内心里面感性的一面，一个我用男性的理性压制了很久的感性的一面，当我让他回到他应有的地位和运作的时候，我的心活了起来，打破了长久以来修行阻碍自己的因素。当时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的心实在是僵硬了，那种慈悲也是脑子发出去的慈悲，不是心发出去的。那今天一些回忆在我心里升起，关于到这个有关这个课题的，我觉得也许对你们会有一些启发吧。我想起最早我感受到这个体量的数字，我真的觉得它很珍贵的时候，那个是在我17岁的时候。我17岁那年刚刚年头大概是一段蛮早的时候，那时我刚刚当上了学校的总学长，管理整个学校，整个学校的纪律。那个时候非常的艰苦，因为我们的学校是出了名的坏孩子的学校。那是刚刚来了一个很严格的校长，再加上我一个严格的总学长，刚好正好是一个好的配套。那就在严格的管理学生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小地方都管很严格，不给大家违反规则，要把所有的叛逆的机器转过来。但是就有一个学生专门跟我过不去，专门跟我过不去。那我是总学长，如果其他的人他敢跟我过不去，跟别人还有谁管得了？总是制造麻烦，不然就这里开着一个纽扣，两个纽扣横行直走的摇摆着，然后衣服拉出来，就是那种 gangster， 的那种是非党徒的那种模样，那我们是不允许的。好，但是我很想，当我们没有法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人家送去校长室。但是我之前已经送过一个人去校长室，那么那个人一去校长室就完了，因为从总学长手上送下来，从来没有送过人的，这么严格的总学长送来的人，校长连问都不问，直接就扒了，打到他口流血，然后直接还边站边，结果这个闹上报纸，后来那个孩子就坠血停学。从那时开始，我一直很不愿意带人家去见校长，那印度校长是非常凶的，也非常有爱心，可是他很凶，他就是专门来对付坏孩子的。可是我不愿意，所以面对着又来一个学生的时候，我在想怎么办。后来想给他一个机会，我跟他说，你明天早晨你见我，我们在某一个课室见面，开周会之前半小时，我要你早早提早来上课，我要庆祝，我要你见我。如果你不来，我就把你送去校长室，你来也许你还有希望。当然他也怕，当时我在学校，没有学生敢冒犯，基本上。那早上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好，大家就坐在那边，我在坐在教室的座位，他就这样坐在一个椅子面对面这样子讲话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胡闹？我盯着他，突然间我总是觉得他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，好像有一些创伤在里头。我就问他，调他的家庭，我说难道你这样子做对得起你的父母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吗？父母老师各家，那就我没有父亲啊，没有父亲。我就进一步调查下去，那你怎么样，你的家里是谁照顾你？我的母亲。你母亲做什么工作？她犹豫了一阵子，眼泪又流下来，她跟我说她母亲做酒吧女郎，就是妓女了，在我们的了解。就在我听到他的母亲是巴格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心冷下来，静了下来。我突然间心想，如果是我的母亲是妓女是巴女的话，我会是怎么样？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一个母亲如果是妓女 prostitute， 那个孩子一定给人家骂杂种，一定就是没有爸爸，杂种，所以那个是根本活不下去的，很挣扎的，很苦的，在孩子这个世界里面这是很苦的。突然间我的心情乱下来，我跟他讲好话，我看到他流泪，一个硬汉，一个孩子，很顽强很硬的一个孩子流泪了，他流泪，可是我觉得好彩，我给他一个机会发言，如果我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发言，恐怕我就要做了另一个措施，把他送去校长室。因为那时我会觉得他所犯的错事，我如果在他的处境我也会犯，因为在那种时候你除了叛逆你还能做什么？这只是不容易过的，在孩子的世界里面，尤其是他生活的那种环境，那种贫民区是非常艰苦的。后来我很庆幸这件事情，到后来很久以后我想起这件事，我还很庆幸当时免了一个严重的过失， 我没有处罚一个我应该宽恕的人，结果从那时起我对他非常的好，他也因此再也不给我麻烦，他感觉上他被体谅。还好那时我也是我的领导的开始转型，可是虽然经过那一次的经历，生命还是一个考验，还是一个挑战的故事。在生活上，在情场上都是如此，我觉得生命是一个考验，经过好几次的一些比较冷的考验的时候，自己觉得还要很理性的处事，因为你的慈悲心、你的柔软心、你的爱心会被滥用。那个时候我又不知不觉之中，难尽的理性又再次的主宰我整个生命。这种理性就像是怎么样的理性，是很有智慧的，非常有智慧的，你找不到那个漏洞，就只是心干了一点。就像在89年六四运动，邓小平所讲的，中国有10亿人口，死了几千个，算得了什么？我们要护大局。就是这种理性，领导者的理性，完全理性，完全讲理由，可是他有，我发现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到，心里失去了平衡，他失去了平衡。我没有说这个理性是错，我看来看去到今天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理性有什么错误，只是那个理性之中它可以是平衡的理性，可是我不晓得平衡，也没有人教我平衡，我只知道东西一定要做对，不合理的事情就是不对的，就是坚持到底，我不管你哭到死还是要威胁还是什么，因为我经历过威胁，我经历过威胁，别人呢自己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来威胁我，我觉得不行，一定要冷静，一定要用理性来克服，所以非常的冷。可是这个冷，这个理性其实是可以，我没有说错，只是他应该有体谅的成分在里头。当然后来我又断断续续的又醒觉到这一点，在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体会之下，我了解到其实是再恶的人我们都可以慈悲的，再阴再糟糕的人我们还是可以体谅的。但是理论归理论，现实生命里面你会觉得你还是要很撑得很强很稳，所以即使是在这去年到今年在我领导生团的时候，我经过好几层考验，那几层考验也是在告诉我一定要站得稳，你一定要很理性的处理，非常的冷静，你不冷静你就垮，而且一自己垮整个族群会被搞垮，所以那个心要很理性。所以就是整个过程里面好几次的生命的历练，让我学的非常的踏实。然后这个踏实里面也有慈悲，可是那个慈悲从脑里发出来，我告诉自己这个大局是为大家着想，是为大家的福利着想，结果就很冷了，那个心就很冷了。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发现到这一点，我出家过后一直都没有发现到这一点，然后就是苦逼。然后我可以当我要自己做什么的时候，我可以逼着自己做， 我的身心一定要服从，不能讲我命令你做你叫乖乖做，这么强的方法指令着自己做，指令着自己去做种种的尝试，可是就是一样东西缺乏，柔软心。一直我都不知道，你没有人，一直都没有人点醒我的时候，我一直都不知道，原来心缺乏一个感性和灵性和柔软性。讲的是脑子里面发出来的真心，不是这里的真心，这里没有感觉的。一直到2002年，我遇到一个朋友，他点出我这个问题，好几次三番几次，他就是再直接一针见血的指出来。他有一次他跟我说，板爹，他看我学得那么辛苦，让板爹修行要真心。那我就很苦，我就想，哇，修行要怎么真心？后来他又跟我讲，板爹修行要真心。这个是我的小辈，巴萨小过我，小我五个阶了，这边小我五个阶了，刚刚出家，那是我刚刚五个阶了。然后他刚刚走进，那是五个走进第六个阶了，他刚刚开始第一个阶了。那班得修行要真心，那我就找不到自己到底自己有什么地方不真。后来当然有些时候他也讲出来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寻找，可是我信任我这个朋友，为什么我的心不真？然后有一天我躺在那边在睡之前，我就在找到底什么是真心，为什么我的心不真。我相信这个朋友，我相信他不是要侮辱我还是什么，我信任他，我知道他真的是关心我的修行，所以我就在找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真心。一直到有一天早，然后就在那天晚上，我一直想说我找不到答案，可是早上一醒来的时候我又找到答案，我看到了真心，我很高兴跑去跟他讲。要是还没有跟他讲之前，我就去打坐，我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舒服，真心流露的时候打坐非常的舒服。然后我又跑去跟他讲，哎呀，我看到了真心。他说，班迪，下一回你打坐你会看到更真的心。哦，还有更真的心，他继续的找。后来我发现了，真的真心有很多个层次。他也用一些善巧和方法让我内心里面触动好几次，就在那段短短的大概一两个星期内，我哭了三次。一个男的流血不流泪的那种性格，有泪不轻弹，什么考验来就是非常强的，非常强不流泪的那种阴寒的风格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发现到了内心的一个缺陷，发现了自己长久忽略的事情，就是自己的心，这里不是这里，这里太发达了，这里哇，哭了好几次，哭了三次，蛮痛快的。过后整个人活起来，整个心活起来，发现到那个时候在散步时期，他不是这里散步的，他是心里会碰到的，会触到别人的。哎，突然间这是完全另一个新的体会，其实人跟人的心可以相应的，三不持心的是心可以触到人家的心的。哎，我在打坐的时候又不一样，哎，突然间发现他心跟呼吸怎么没有距离呢？它是贴着的。只有在那一个时候我才知道，这么久以来我看呼吸是这样子看的，这样子看的。现在我在我真心流露的时候看，其实这样子看的。然后休息 当然还有几个错误也就在那段同一个时期改变，有些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现在不讲，我只讲这个课题好几个。然后夏洛也在那个时候给我一些准确的指示，这么久来都没有，就等待他。他就其实讲完一句就是整个时候苦也苦够了，业障也消够了，波罗蜜也成熟了啊，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什么都会对，遇到的人也对，听到的话也对，自己的态度也对。那是我找到了，从那时开始真的整个关系的体会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体会，再也不是命令式的体会，不再是指令了，我要你叫你去做乖乖做，不是，是心有在，心有在，有感受的，不是没有感受的。然后后来发现到自然的感受，真心的感受，它是有，它是自然的，不排斥，自然贴的。从那个开始，整个生命的不同，开始会体谅别人，慈悲变成另一种体会，成了慈悲心，成了另一种经验。以前我总是觉得慈悲有点像，有点像是女人的吧，有点这样子的感觉吧，这种是妈妈的事，不是爸爸的事啊，我们是男人嘛，是这样。可是它是一个不健全的心，纯理性，慈悲也是从理性出发，没有感受。因为我很瞧不起，或者那个时候也瞧不起人家感情泛滥的，觉得这没有用，或者中国人常常讲的妇人之仁啊，这种这样的话，取笑的话，或者是什么，觉得没有用。可是修行不能进步，死掉的心怎么能进步？干枯的心怎么能修行？不能的，它是一个不健全的心。承担生命的历练，以为自己很强，什么考验让我挡得了，我过得了，我放得开，其实那个还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。后来我才发现他真正经得起生命的考验，是在考验再冷酷，你的心永远温暖，你的美德，你的慈悲不失去，那个才是真的。感情方面当然不对了，那个是很危险的。但是冷酷，纵然你经过去千万种考验，他的心是死掉的，没有用。我再回想佛陀、古圣贤，他们都不是这样的。纵然提婆大多再恩将仇报，佛陀的心还是温暖的，对着提婆大多，对着叛徒。还是温暖的，还是柔和的，只是那个因缘有些时候无可救，他就不救了。但是他的心永远是柔和的，他的慈悲强大，给连提婆大多都是对他有信心。当提婆大多最后生病的很重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可能不久了，他想要见佛陀一面。他的徒弟说：“你怎么能够这样？你都反叛他了，今天你还要去见他？”他说：“在佛陀的心中，提婆大多和罗侯罗，罗侯罗就是佛陀的孩子，是一样的。佛陀的慈悲对罗侯罗和对我一样的，纵然我反叛他再多，他还是对我慈悲的，我还是要见他。当然，他再也没有那个业，没有那个条件见到佛陀了。”还没见到佛陀，他去堕落下去，堕落地狱，堕落地狱里面去，就这样陷下去。可是佛陀对他的心还是柔和的，不是冷酷的，不是冷冷的理性，是温暖的理性。这点要懂。那么再看回来，在很多场合，其实我都做到。当我有时提醒自己的时候，当我对我的学生很严格的时候，好多时候我发现到自己的心是温暖的，是有情的，只 只是我的决定，我觉得这个孩子学生需要经过这样的磨练，我就给他那个磨练。可是因为我能够这样做，是我最严格调教的学生都抱回来找我，到目前为止都做对，一直到昨天。那时的心是一个，只是它是一个很纯理性的慈悲，脑子里，越是脑子里发出来的慈悲。我真的很想做狮子吼，告诉大家这是错的，真的是很有心。有些时候对佛教界里面的弊病，我真的很有那个决心要把它推翻，要重整。我就是有这样的命运。我从我年学在学生时期参加演讲比赛，他的题目给我的都是除陋习塑新风，就是要改朝换代的那种，好像我去了什么地方都要来一个改朝换代，都要去扭转那个气氛。我就是有这种个性性的命运。糊里糊涂的就会走进这种情形，看了觉得这个是不对，就是要改。当然那也没错，我还是看到昨天我回去想想，理由没错，只是总是觉得心里缺乏了一些东西。一直到我醒觉到我缺乏的是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我也是用来提醒你们，希望大家也不要失去。你失去了这两个字，你的修行也很难，也不会是真实的法的成果，也不会是一个健康的提升。那就是体谅，体谅 English I think is empathy empathy I think so I think is the closest translation for it。 体谅，体谅到即使是别人犯错，他们有他们的无奈。会不会如果我诞生在那种环境，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受训，会不会有样学样，你犯上同样的过失呢？如果会，可能带着体谅，我们在看同样的课题的时候，表达的方式，讲的时候，那个心就不一样。我对我用的，我用我对我讲的内容没有懊悔，但我对我讲的那个心有惭愧心，我觉得那个心错了。这是一个没有体谅的心，应该体谅，体谅到他们有他们的无奈，他们找不到一条出路，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东西才能够延续下去。当然有些也是私心的成分，那个私心也不是他要的，他就是走不出来，才会放纵自己的私心，跟着自己的私心走。当然有一些他纯粹只是有样学样，他看不到有更好的做法，也不知道原始的做法是什么。可以其中可能有千万种理由和千万种原因，导致同样的机制一而再的延续着。但我应该体谅，作为一个修行人，作为一个寻求真理的人，纵然我看到那个是错误，但我应该要体谅，应该带着体谅的心来看这件事。来说，也许当我们带着体谅的时候，更能够让人家去打开耳朵，好好的去听，也许会帮到一部分的人。人们世间已经够苦了，都在寻求，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，如果有更柔和的心情能够传达同样的讯息，我应该这么尝试。声音还是要理性，没有理性，声音就是一团糟，乱七八糟的事都会发生。如果每个人跟着感觉走，跟着心情泛滥，就是世界就是一团糟，整个生命就是一团糟，这不可以， 尤其在这个时代，考验重重的时代，我们没有几分清醒，做不了事，世界会变成一片混乱。但是我们要学习，尤其是修行人要学习，在要面对很冷酷的现实的时候，还是有一个慈悲体谅的心，纵然要做一个很好像是无情的决定，可是内心应该是温暖的。而刚才我躺在床上在思考这个课题的时候，我想起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印度，为什么我走进印度，踏上印度的土地，整个心就一片开阔。我明白，以前我都只是说这是宿世因缘，但是它不是偶然的，它不只是宿世因缘，它是有道理的，它就是一种自在，是印度的包容。我们称起印度，我们都是说印度母亲 Mother India， 或者是母亲印度，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Mother India， 真的真的，音乐是一个 mother， 是一个母亲。当我走在新的里的路上，那么热的天，那么热的柏油路，走在巴哈干去，一个恐怖分子放炸弹的地方，我感到内心一片的清凉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看到老牛，我看到老牛就在那么繁忙的游客圈，在地面蹲着，也坐在那边吃着他的，人家丢给他的那些卖不完的菜和蔬果，然后四周围有一团的牛粪，两团的牛粪，三只老牛。突然间我感觉好亲切，好亲切，好自然，好自然，很有灵，很有人性。这是，如果说印度不是，如果说当时那个气氛不是最有人性的气氛，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更有人性的气氛。太有人性，太有人情味了。老牛在游客圈，繁忙的游客圈过着他的生活。我不知道是谁把他带过来，也许有人，他们印度人很节省，因为卖的那些档口的食物，那些旧的菜总是要有地方放，也不要浪费。那刚好有牛在那边吃，也不知道是谁带过来，结果有吃不完的时候，人们总会丢那个时候给那个牛吃。没有人把牛赶走，没有人排斥，很多是坐在车上，看到那个车夫都是驾得那么快，可是一只狗还是什么挡在那边，他都想尽办法，一只羊放慢速度拐过弯绕过去，或者是有时候你知道牛是怎么样的，慢条斯理走路的，他不管你的，你在那边大大声啊打那个你那个车地，他就慢慢的走，摆一摆摆一摆摆一摆向前走，可是那个车夫就是那么的耐心，我觉得很有人情味。而且走在印度的世界土地上，走到哪里都有容人的地方，总是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感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坐下来，这个就有容下这个身躯的地方，没有人排斥你的。什么地方如果你真的要坐下来给你坐，要躺给你躺，要用餐给你用餐，这是世界上最乱的一个国家。对啊，可是就在乱中活出一个 live and let live， 活也让人家活，也让众生活，很自在。就在那个圈内的游客区的那个海边，你看到那些乞丐就在地上的爬讨饭什么，没有人赶他走的，没有人的档口也没有，就是由他们，谁还做什么做什么，当然很困难， 不像马来西亚、台湾、新加坡这样井井有条，不像我们现代社会西方国家这样井井有条，但是它有的是一种人情味。尤其是我们这样的身无分文、侧柱走路的修行人，你走到那边，你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包容你，都对你很好，你也单身，总是有个地方给你活下去。所以当我走进印度，走进印度的时候，虽然身无分文，身边也没有侍者，也没有咖啡，也没有认识的人，我走在路上就是这样坦坦荡荡，这整个天空就是我的，天底下就有地方生活。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多么的舒服，多么的自在，那就是印度，一个有无限魅力的地方。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它？因为印度的包容，印度的体谅，是他的人，不是他的物质，是他的人。所以当我在想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太多时候我们迷失在追求表面的圆满，而忘了有些时候心的品质很重要。心的品质很重要。好多次在印度，突然间有一个骑三轮车的，他们的三轮车就是嘟嘟，骑在停在路旁，叫我上车。天哪！叫我上车的时候，他车子已经坐满了人，他叫我上车。啊，有一个我真的是上了，我想怎么做啊？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上车。他就那个司机就屁股挤开一边，对不对？你在那个嘟嘟的那个司机的位就是那么窄，他挤开一边来。跟他挤，当然如果是平时在马来西亚，我们比丘是不做这种事，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可爱，很有人情味，很活。他真的那么诚意，他不忍心看我侧柱走在柏油路上，大热天还要载我一程，我就挤在旁边这样抱着他，这样他就这样挤，就这样子走，他就这样子骑骑摩托，这样子骑，很有人情味，很真心，很真心，很真心。然后我也跟羊一起坐，骑过坐过车，羊，羊也可以带上来，抱上那个车，他们要去卖那个羊，为了生活。可是你会发现，他总是有一个空间，他这么辛苦了，他还有个空间，而且知道在你，我刚才说我没钱的，他还要在我，没钱，可是他还有一个空间。留下一个修行人，还有这么多，时不时还有能够他顺，人家还能够给我付车费，他顺用的，人家都没钱了，还能够扶持，那种心很美的，那就是印度的魅力，他们的心，人心总是有容人之处，总是有一个地方你活得下去。特别，所以我感觉到，如果我们在提升生命，我们想修行，我们想修行。今天我再次起这种思维，再次引发出走出了昨天的那种纯理性的思维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得有人性，有真情，那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法的体证呢？真的，不是的，佛不是这样的，阿罗汉不是这样的，古圣贤都不是这样的。完整的生命的提升，必须是理性跟感性的结合和圆满。不只是无我，还有慈悲。真的，我自己想过自己的不平衡，就是在这边。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，也让你们自己去看，有谁是感性泛滥的，有谁是理性过度的。那么自己先让自己的心走向一个平衡， 让自己的心健康起来。肯定的，这种健康的心才会让你走在中道上，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法的体会和成就。同样的内容我讲了，约束别人的自由都是不好的，阻碍别人的修法都是有业的，都是不好的，那么那就好了。好，就这么说。那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也分享到这里。希望你们都能够走在中道上，谨慎的对待自己的生命的提升，有一个平衡健康的心灵，然后带着这样的心，这样的力量去成就你的法，最终成就过后再把法散播给这个世界的人。好，就是这样。